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决心再次向你问安，感谢主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张老师要继续讲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提到在基督里的合一，是的，人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使人和人之间发生合一的心，我们只能够因着忠于真理和顺服圣灵而活出在灵里的合一。在加拉太书三章我们也读到了，人不能靠肉身得到这种灵里合而为一的心。基督徒信仰合一的根基就是在于承认天上地下只有独一无二三位一体的真神，并且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唯有在神的恩惠中长进，在各方面都效法基督，在灵里更加的成熟，不再做小孩子，意思是说要用爱心持守真理，不要被异端邪教的歪风呢所摇动，要活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中，不要再做小孩子，也就是说要满有基督的身量。是的，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我们听张老师讲以弗所书第八课。
很高兴又在空中神学院和同学们见面了，我是夏老师，奉主的名向同学们问安，大家好。今天又是我们研读以弗所书的时刻了，同学们都预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上课了。首先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以丰盛的恩典和大爱引领我们的学习，让我们明白了许多的真理，也明白上帝对人类完全的计划，以及在基督里所成就的美意。现在我们再次将这段学习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继续引导我们的学习，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们有安静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指引下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求你施恩给老师，让他能够说得清楚，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得你话语的造就。我们如此的交托祷告，那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同学们还记得上一课的问题吗？和我们提供的答案比较一下，看看自己答对了多少。因为这样的复习可以提升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好，让我们回到第一题的问题。 根据经文一到三节，保罗提到了四样合一的本质。第一就是谦虚，第二就是温柔，第三是忍耐，第四是宽容。保罗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温柔和忍耐互相接待，存谦虚的心学习，这四样品质若能发挥到教会中，信徒们就能活在彼此相爱的大家庭。第二个问题，保罗在十一节中共提到四种的恩赐。第一种就是使徒，第二种是先知，第三种传福音的人，第四种牧师和教师。保罗指出这些恩赐各不相同，是上帝赐给不同的信徒，目的是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信徒都要发挥这个功能，让整个身体活起来。第三个问题，合一带来三方面的果效。保罗说，当全体信徒们在信仰上和生活上能够合一，他们就是一群灵命成熟的信徒，合一的果效就能显明出来了。这三种合一的果效就是：第一，能分辨异端，不会被东方闪电所勾引，离开正道；第二，委身基督，才会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才能够为主而活；第三，活出基督的爱，才能够与信徒们彼此相爱，更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引人归主。接着让我们开始进入以弗所书经文的讲解，请同学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请同学们打开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同学们都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驱戒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的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贺圣徒的体统。淫食、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得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段的经文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段，第四章17到24节，讲到旧人与新人的生活。第二段，新的生活表现，第四章25到32节。第三段，新的生活准则，第五章1到21节。我再说一遍。第一段，第四章17到24节，讲到旧人与新人的生活。第二段，新的生活表现，第四章25到32节。第三段，新的生活准则，第五章1到21节。好，让我们正式进入这个经文的讲解。第一段，旧人与新人的生活，记载在4章17到24节。旧人与新人的生活，保罗在4章1节曾经告诉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因此在这里，他把旧人，当我们还是罪人时，与新人，就是指我们成为信徒后的两个生活来做一个对比。首先在17到19节，他描述了一个罪人的生活，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保罗指出旧人的生活可以概括成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存心虚妄，虚妄就是指虚空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示了旧人的生活是空虚的， 没有生活的意义。第二，刚硬的心，就表示了巨人因为自己的无知和顽固，偏行己路，拒绝真理，故意抵挡上帝的救恩，于是与上帝隔离了。第三，就是良心丧尽，放纵情欲，贪行污秽，这是旧人丧尽天良后的表现。他们为所欲为，任意而行，厚颜无耻，坏事做尽。这是保罗所描写旧人的生活状况。接着在20到24节，保罗描写了一个新人的生活状况。保罗指出，新人和旧人最大的分别在于学了基督。新人领受了基督的生命，接着就要学像基督。这个过程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方面，新的生命。信徒接受基督以后，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就要脱离以前旧的生活，开始过新的生活。第二个过程就是新的心思。信徒获得重生后，心灵因为有了新生命而改换一心，开始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三方面，穿上新人。信徒获得重生，这是上帝的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开始活出公义和圣洁的生活。保罗说，一切都更新了，信徒可以开始过新的生活。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大段，新的生活表现，这记载在4章25节到32节。新的生活表现，4章25到32节。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告诉了我们，成为信徒后，在日常的生活中要有新的生活表现。保罗提出了五方面。第一方面，不要说谎，因为在团体里，彼此的信任是团契的基础。说谎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会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保罗说，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应该以诚相待，不要说谎。第二方面，不要生气。生气原来的意思说允许人犯怒，但是呢要加以抑制，就是说信徒是可以犯怒的，但是呢不可以任意的犯怒。怒气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不义的，所以我们要克制，同时小心自己犯怒的程度。保罗要我们用三步去压制我们的怒气。第一，生气却不要犯罪。第二，不可含怒到日落。第三，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三个步，用三步来压制我们的怒气。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信徒要谨慎，我们不要因为出于自私，出于自己的放任，失控的怒气可以演变为犯罪。所以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信徒持续的怒气会加深对别人的成见，引发仇恨，这样一来就会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保罗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易怒和不易之怒只是一线之隔，魔鬼会趁着信徒犯怒的时候趁虚而入，引人犯罪。所以保罗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第三方面，我们不要偷窃。 不要偷窃。偷窃的行为是一种惯性的行为，很容易固态附萌，让他们洗手不干，简直是难上加难。所以对于信徒来说，保罗的教导这是更为积极的，不但从此洗手不干，甚至要改心革面，重新做人。保罗的劝告是要他们改邪归正，努力工作，而且是做正当的事。这一来不但可以自力更生，而且还可以有多余的钱拿来帮补缺乏的肢体，所以一举两得，信徒们又何乐而不为呢？第四方面，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信徒不应该说些粗俗、刻薄、讽刺、重伤人的话。保罗说，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因为这些话对别人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造成对别人的伤害，也破坏了肢体之间的团契，直接的也影响了在主里的合一。保罗要求信徒们多说造就人的好话，鼓励人，劝勉人，好言纠正别人的过失，让听的人从中得益。第五方面，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担忧是指一种爱而不忍丢弃的感受。当一个信徒信主以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当信徒违背圣灵的带领，偏行己路的时候，圣灵就会替信徒担忧了。正如我们的父母亲常常为了孩子的叛逆而伤心一样，保罗告诉了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的原因，因为信徒是属圣灵保守的人，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作为保证，圣灵会照顾我们直到我们完全得赎的日子。第六方面，不要心存恶念。保罗在这里提到六种恶劣的念头。第一，苦毒，这指一个酸溜溜的心，一张酸溜溜的嘴，因受人伤害而怀恨在心，拒绝与人和好的念头。第二样是恼恨，就是记恨在心。我们常听人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但是身为信徒的不应该记恨在心。第三，愤怒，就是暴怒的情绪。第四，嚷闹，就是公开与人争吵，像我们所说的泼妇骂街，就是对着人破口大骂，不顾个人的形象。第五，就是毁谤，毁谤就是恶意的重伤别人，例如在人的后面搬弄是非，破坏人的名誉。第六样是恶毒，恶毒是指幸灾乐祸，咒诅别人遭殃。当人家受到苦难的时候，他各按关火，或者是落井下石。保罗说，以上的恶行必须完全消除，然后活出更积极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与恩慈相待，第二种态度是存怜悯的心，第三种态度是彼此饶恕。与恩慈相待就是说大家彼此有爱的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第二种态度是存怜悯的心，就是说我们对人要有同情心，要同情别人不幸的遭遇，要接纳别人的软弱。第三，彼此饶恕，就是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我们也要忘记别人给我们自己加来的伤害。这段经文的小节 一个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的新表现，让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个新人对新生活的影响和学习。我们要持续的努力，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学像基督。我再说一次这段经文的总结，一个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的新表现，让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个新人，我们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和学习。只要我们持续的努力，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学像基督。接着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新的生活标准。新的生活标准记载在五章一到二十一节。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为信徒们立下了一套新的生活准则。第一，效法上帝；第二，远离罪恶；第三，行事光明。第一段，效法上帝，这是记载在一到二节。保罗说，正因为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让信徒获得了永生的新生命，有上帝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样式，所以信徒们应该效法上帝。此外，信徒也必须跟随基督的榜样，以爱心行事为人，舍己爱人，表扬基督的爱。第二个生活的准则，远离罪恶。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当时以弗所有所谓诺斯底主义的流行，他们的言论说灵是善的，物是恶的，所以他们认为灵是非常重要的，体是不重要的。人可以随意带他的身体，他可以任意的放纵情欲，因为做跟不做没有两样。因为即使你荒淫无度，你只是伤到你的身体，你的灵却丝毫不受影响。因为你只是肉体犯罪，你的灵却并未犯罪。所以保罗在这里驳斥了他们的理论，因为基督教认为灵与体是同样的重要，而身体更是圣灵的殿。保罗在这里要驳斥他们的理论，保罗认为灵和体同样的重要，而身体更是圣灵的殿。因此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向他们说明了其中的原因。首先，保罗指出了淫乱，一切的污秽和贪婪，连提都不可，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也不可说出口。接着保罗说明必须脱离罪恶的原因有两个，因为这些行为不合圣徒的体统。第二，上帝会审判。保罗说明必须脱离罪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这些行为都不符合圣徒的体统，第二，上帝会审判。其实这是信徒极高的圣洁准则，我们不仅在行为上不可以放纵自己，就连思想和言语上也要步步为营，小心为要。第三，行事光明。行事光明，八到十四节。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儿女。保罗说出了信徒必须做光明儿女的理由，因为我们的从前跟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分别，就是说我们已经去暗投明，所以不要再走回头路。第九到第十节，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光明的果子有三样，第一样就是良善。良善就是说我们要乐于助人，仁爱宽容的心。第二样是公义，就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第三，诚实， 就是说我们要言而有信。这三样都是保罗所指的光明的果子。第十一到十三节，行光明的事，就是说我们要以身作则。保罗在这里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信徒的责任。我们不单单是自己不能行暧昧的事，甚至是别人去行，我们也要公开的指证他们。所以信徒必须在暗室做光，行光明的事。第十四节，保罗也苦口婆心的向那些灵性软弱的信徒们呼吁，要他们不要自欺，也不要让灵性处于沉睡状态中，要恢复清醒，让灵性复苏，行走在光明大道中，做光明的子女。第四，做智慧人，15到21节，做智慧人，15到21节。保罗在这段的经文中提出了作为一个智慧人的信徒必须具备以下7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谨慎行事。第二个条件，要爱惜光阴。第三个条件，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第四个条件，要被圣灵充满。第五个条件，要赞美主。第六个条件，要凡事奉主名感谢。第七个条件，要彼此顺服。好，我们一样一样的来谈。第一个条件，要谨慎行事，记载在15节。保罗劝告信徒们，我们是智慧人，所以必须以智慧行事。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要小心翼翼。凡是值得做的事，都要尽力做好它。当尽的责任不可以推卸。第二，要爱惜光阴，记载在16节。保罗劝告信徒要争取时间行善，传福音。因为现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撒旦的势力越来越大，我们行善的机会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乡村教会向人传福音，几千人信主是常有的事，但是这种兴旺的情形在城市中却不多见。乡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虽然物质缺乏，但是在灵里却是丰富的。第三个条件，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记载在17节。保罗劝告信徒寻求上帝旨意和遵行上帝旨意是有智慧的信徒最重要的事。这点和糊里糊涂的世人盲目追求物质享受、个人名誉是完全不相同的。第四个条件，要被圣灵充满，第18节。保罗在这节经文中与一个醉酒和圣灵做了强烈的对比。为什么把两者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呢？使徒行传2章15节曾提起信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情景，当时许多在场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喝醉了。使徒彼得曾对这个事做了解释，所以保罗在这里可说是旧事重提。其实嘛，醉酒和圣灵充满是有分别的，因为醉酒是受酒精的影响，人变得昏昏沉沉，但是圣灵充满却是受到圣灵能力的影响，心里火热。醉酒使人失态，使人放荡，无法控制自己，但是圣灵充满，这是使人性提升，更像基督，高声赞美上帝。所以醉酒和圣灵充满是大有分别的。第五项，要赞美主，要赞美主。保罗劝告信徒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也是圣灵充满的信徒们自然的表现。口唱心和的赞美是信徒出自内心向上帝发出的真诚的赞美， 他们不但自己向上帝献上感恩的赞美，也和其他的信徒们一起高声赞美。这种信徒同心合意献上的颂赞，必定蒙上帝的喜悦。第六个条件是要凡事奉主名感谢。保罗要求信徒们凡事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献上感谢。既然如此，也就说明了信徒凡事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凡事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行。有信徒向我发问，受苦时该如何感谢上帝呢？我常常安慰他们说，受苦是上帝化妆的祝福。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要被眼前的苦难吓倒，我们反而要凭信心看到苦难的后面有上帝慈爱的双手扶持我们共度苦难。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在受苦，而是上帝与我们在一起陪我们度过苦难。当你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又怎能不献上感谢呢？上帝还有一个保证，他若不允许，苦难绝对不会临到我们。上帝若是允许一个苦难临到我们，他肯定有些功课要我们学习。所以我们若顺服，肯定得到祝福，而且是加倍的祝福，像约伯一样。第七样，要彼此顺服。保罗要求信徒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若信徒们对耶稣基督有敬畏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柔和谦卑为榜样，就会将心比心，尊重别的信徒，彼此与爱和睦相处，彼此接纳，当然也就能够彼此顺服了。总结一下，这一段经文所包含的真理实在太丰富了。第一段，从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到旧人和新人的生活。旧人的写照是存心虚妄，存着刚硬的心，良心上进，而新人却是相反，因为他们拥有了新的生命，他们的心思得以更新，他们开始过新的生活。第二段，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说出了新的生活表现，就是不要说谎，不要生气，不要偷窃，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心存恶念。第三段，五章一到二十一节，新的生活准则有四方面。第一，效法上帝；第二，远离罪恶；第三，行事光明；第四，做智慧人。今天所研讨的经文带给我们许多丰富的生活指导，相信同学们可以学以致用，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为了加强提升大家的学习能力，反复思考仔细作答的方法仍然是有效的秘方，大家同意吗？好，请预备你们的纸和笔，把今天的问题写下来，并且好好的作答。第一个问题，保罗在25到32节提到哪六点有关于新的生活表现？新的生活表现一共有六点，请你根据经文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的提示作答。第二个问题，保罗提到四项新的生活标准，四项新的生活标准，请你参考经文五章一到二十一节。下一节我将提供答案。好，我们的学习来到这边到一个段落，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在他面前谦卑学习的人。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引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让我们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让我们明白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应该是过一个新人的生活，也应该以新的生活标准，就是效法上帝，远离罪恶，行事光明，做智慧人。 同时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应该有新的生活表现，就是不要说谎，不要生气，不要偷窃，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不要心存恶念，不要叫圣灵担忧。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信徒，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今天所学习的真理，好让你的名再次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交托祷告也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